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今天是江临期的第三个主日，在两个星期前，我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来讲我们在教会的行事历里，那是江临期的第一个主日。马太第一章它凸显的就是家谱，你打开来这部福音书里面第一章一开始就是家谱。马太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所写的福音书也可以说是最具犹太色彩的福音书。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些地方是很相似的，我们对传统的执着，对光宗耀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DNA 染色体，这是华人跟犹太人很相近的地方。而马太却在这第一章里面家谱里刻意的写下了四个，不只是平凡，而是完全不光彩的女人写在这个家谱上。我想这个作者本身因为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他生命的翻转从他第一章写家谱里面就已经看得出来了。进一步的到第二章，他不只是借着这个家谱里面四个不光彩的女人来表达他自己生命里面的翻转，到了第二章，他进一步的用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这句话贯穿了马太福音第二章整章的内容。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提了四个事件，就好像第一章里面四个不光彩的女人，这里是四个事件，而这四个事件它都配合了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要应验先知所说。所以不只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本身主观的生命的一个翻转、一个突破、一个更新，一个超越的传统的限制，超越的传统的框框，带给人一个无形的牢笼突破了，他还要用客观的来提出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哪四个事件呢？第一个就是耶稣出生于伯利恒，这是我们刚才传出单老带我们念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所说的，基督要出生在什么地方？马太引用了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预备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基督徒觉得这段经文太棒了。弥迦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人物，换句话讲，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从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证据。我们说耶稣的故事，耶稣诞生的故事，他特别是他诞生在哪个地方的这个描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早就留下了记号，所以我们常常引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来这里面，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说留下了这个记号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连希律王这样子的人，这一个长袖善舞、很会表面工作的，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他跟这些东方的博士说，你们找到之后呢，就可以来告诉我小孩子在哪里，我也好去拜他。哇， 你如果觉得西律做表面工作只做这一点的话，那你这真是他这一辈子就是做表面的工作。但是他的内心的残暴凶狠，就连罗马人，罗马朝廷的人都用一句话来嘲笑西律，说宁可做西律的猪，不要做他的儿子。因为犹太人不吃猪肉，所以他不杀猪的。但是做西律的儿子，你就等着丧命吧。就连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人，这个记号都让他心里不安。还不只是他一个人，祭司长还有文士们，所以这里是他们。当他们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我们很兴奋，基督徒觉得这个经文太棒了，太奇妙了。其实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简单的两句话里面，它里面的内容，你还不要讲说是700年前就预言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你光是看这句话的内容就叹为观止。人怎么说得出这句话来？人怎么讲得出这句话来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生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人怎么说得出下面这句话来？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孩子生了之后，不管你是在 JFK 生的或是在 St. Peter 生的，生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们生孩子了，他的根源怎么样？从亘古，从太初，就这人怎么说得出这样子的话来？但是我们说，哎呀，我们对于这句话本身已经蕴含的那种奥秘，震撼人心的叹为观止的震撼，我们说没有关系了，我们就用它，我们就用这个经文来说，出生地出生于伯利恒，我们就觉得就够好了。为什么？因为直接了当的提供了一个证据，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就是我们在神学上说的 direct fulfillment， 直接的。我们还但愿可以从旧约里面找到很多其他的直接的指出耶稣、约瑟、玛利亚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按字面应验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不需要再钻研。所以呢，我下面用一个特别的词句叫做什么？对号入座。对号入座是很简单的事情，不是吗？你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从来没有去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到了新泽西州来，不晓得若哥教会在哪里，但想要去看一看，你就上网之后到谷歌那一页之后，你就打若哥教会，或者你就是打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就来了这一页。然后你一看上面有地址 About us 或 Contact us， 那里有一个地址，地址是什么？71号 Cedar Grove Lane。 然后你没有去过，你也不知道在哪里，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坐上车，拿起什么东西来？ GPS， 输入71 Cedar Grove Lane Somerset， 对号入座，你就可以开到这里来了。可是我在这个惊叹号后面加了一个什么号？问号。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直接的应验，但是你如果真的要验证一件事情，要验明正身，不是出生地就解决了，还需要别的线索，不是吗？出生在伯利恒的众男孩中，哪一个？哪一个？这还不只是数目的问题，这是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自从弥迦讲出这个预言之后，700年的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哪一个时段里面，在伯利恒所说的生了男孩当中，是他预言的这一位呢？验明正身，对号入座，需要好几样东西的，不是一样就可以的，不是吗？再回到我刚才所举的例子，71 Cedar Grove Lane, Somerset， 我请问你用的 GPS 要能够运作，需要空中几个人造卫星？几个啊？三个，这是一个几何的问题，这是一个几何可以算得出来的，就是三个人造卫星收到你的 GPS 的三个人造卫星对你的 GPS 发出的这个讯号之间用几何的运算之后，他就知道你在哪里，他也知道能把你带到哪里去。这是网上你查一下就知道，我还特别上网去查，因为我不搞理工这么久了，所以对自己也没什么把握了。我上网一查，结果一查之后，你还晓得什么吗？他说最好是4个人造卫星，因为光是3个，他说有可能不是完全正确。光是3个人造卫星，他必须假设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大约是海平面，换句话讲，这一个整个一个空间的观念需要4个人造卫星，至少三个 reference point， 3个参考点，你才能够对号入座，不是吗？这是什么？这是我的护照，这是一个验明我正身的美国公民的护照。打开护照之后，我一看，哎，的确是有出生地，但是这上面还有好多资料。这个出生地在一打开来，第一个资料是什么？名字，名字就解决了吗？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同名同姓的好几个，我不是认识所有的弟兄姐妹的，也没有办法都认识。有时候脑子里面有认识他的名字，但是看到他一时叫不出来，那种尴尬的感觉，你一直想挤不出来，越挤他就越不出来，所以就这样就是了。我所认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单姓双名的同名的就有2对，有4个人，有2对，2个是单姓双名同名的，然后我们教会单姓单名的同名的也有1对，所以光是名字还是不够的，所以你再下去一看，哦，是什么？出生年月日。我不久之前才听到有一位弟兄说，他太太每年过生日要过3次，一次阳历，一次阴历，一次他太太身份证上的生日的日子。真的，我们教会这个弟兄讲的，我前不久才听到他。哎，他不是跟我讲，他对着一群人讲，他说我太太一年过3次生日，阳历一次，阴历一次，他身份证上的生日再过一次。你说，哎呦，这什么意思？难道他身份证是什么？身份证是证明一个人身份的证件，这叫做身份证，对不对？这是验明正身的文件，难道在他的身份证上面正式的文件所记载的生日跟实际的怎么样不一样，有误差？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一年过3次生日，我们需要大惊小怪吗？
的护照上面有好些资料，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出生地。美国护照一发给你的时候，有效期是十年，也就是说你拿到护照九年之后要记得去换一本新的，因为有些国家要求你入境的时候你手中所拿的有效的护照至少有效期是六个月以上，要不然他们不让你入境。所以我大概已经是第三本的护照了。我的第二本护照拿回来的时候，我一看我就愣住了，因为在我第二本护照上我的出生地是 China， 可是我自从到美国之后，所有我所填的资料，美国人每次要我填资料说你是哪里生的，我都是据实填的，台中、台湾、 ROC。后来有人说不要填 ROC 了，我说 OK 好，不要填 ROC， 就写台中、台湾。可是那年我办了护照之后，第二本护照拿回来是 China。 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一个有革命热血的年轻人了，我也没有任何革命意识了。可是我从小长大，从七岁上小学，国庆的时候就站在操场上所听到的那几句话我都还记得，革命尚未成功，统治仍需努力。所以在我的意识里面，在我的意识里面，我是生在台湾的，因为革命尚未成功。但是美国人后来这样跟我说，美国政府那天决定我是生在 China 的。所以从那天开始，有一个某年某月某日叫詹宏生在台湾的人就消失了，然后有一个叫洪倩的生在某年某月某日本来没有的生在中国的 China 的就出现了。我不能再继续用这个例子了，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可能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心里很关怀的事情。验明正身要好多条件的，验明正身光是一个不够的，所以除了出生地还有什么呢？马太就提出第二个事件，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逃往埃及，逃往埃及。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哪一位先知讲的？是哪一位先知预先看到？在公元的时候，有一位叫约瑟、叫玛利亚的，生了一个儿子之后，要被带到埃及去。马太引用的是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看一下何西阿书这位先知所发出的这句话，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一段论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这是何西阿在追溯，这是何西阿在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他在追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一段光辉的历史，一段辉煌的历史，一段以色列人一直在津津乐道的历史。他说以色列人在年幼软弱的时候，耶和华爱他，就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了。哇，你说如果马太在这里所提供的是第二个参考点，
所谓三星定位，三个卫星要来定的话，这怎么能够算是定位呢？他怎么能够引用一个在他何西亚的时候的历史时代的事情，然后现在马太说那是要应验那一段历史，一个发生的历史已经发生了，为什么还要应验呢？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又说还要应验呢？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实在觉得很难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上神学院有用的地方，到神学院他就给我们答案了。这个叫做 typological fulfillment， 预表性的应验。 typology 这个字在神学的探讨里面常常用的，基本上的观念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许多的事情，包括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以赛亚书的时候曾经说以色列是一个葡萄树，然后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想你们也还都记得，耶稣说我是什么真葡萄树，还不是葡萄树，真葡萄树，也就是说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实体是耶稣的身上。哦，有整个旧约里面好多预表，献祭是一个预表，羔羊是一个预表，先知是一个预表，摩西是预表，约书亚，大家都是预表。哇，就用这个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经文可以这样子的使用，这叫做预表性的应验，预表性的应验。但我在这里也借着这个字 T 这个字，我觉得这个不止是一个预表性的应验，好，我不懂，所以呢，这就是预表。我觉得这个应验它有更有趣的一个含义，时间性的考验。 typology 是 T， 时间是 time， timeless test， 经过时间的验证，上帝的作为可靠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在人生里，特别在你有这个信仰之后，你有没有问过上帝的作为可靠吗？他历史中的作为可靠吗？经过时间时代变迁之后的验证可靠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时间可以改变我的出生地，可靠吗？千年之前，独一的真神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从被奴役、被欺压、被霸凌的状况下释放出来。现今上帝的作为可靠吗？当然可靠，仍然可靠，仍然可以。不但可以，我觉得马太引用何西阿的这句话还带着某一种的嘲讽性的一个扭转，一个颠倒性的嘲讽。为什么？因为过去以色列人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埃及，现在变成上帝来保护他的真正的儿子，真命天子，现在变成上帝保护他真命天子的地方是埃及。这个是一个上下的颠倒，历史上的霸凌是埃及的王法老王，现在的霸凌是自己家里面的犹太人的王，这是嘲讽。上帝的作为可靠吗？他的作为经得起时代变迁的考验吗？ 这是马太这里所说的第二个应验。经过时间时代，然后他就介绍第三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从十六节开始，西律发现这东方的博士没有回来向他报告，找到那个小孩子了，知道被东方的博士蒙蔽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大怒，派人叫伯利恒从问博士星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日期，可能再加上一点时间，你要知道这是叫做保险策略，把两岁以下的男孩子通通杀尽了。希律杀害伯利恒四境的男孩，这是马太所说的第三个应验。引用谁的话？引用哪一个先知的话？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耶利米先知的话。耶利米在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面临犹大马上就要亡国被掳的一个痛苦，一个呼喊，一个撕裂心肠的呼喊。对耶利米来讲是一个还没有发生但是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马太来讲还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耶利米面临犹大即将亡国被掳的哭喊，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拉结对耶利米来讲也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在耶利米时代之前大约一千年的女子，她的哭声代表耶路撒冷的众母亲们。为什么？因为撕裂心肠的哀哭，他们的儿女都不在了，即将被巴比伦灭亡，耶路撒冷城攻破，圣殿烧毁，打仗的男孩子阵亡，没有阵亡的被巴比伦带上铁链，拉着绳子，用一个一个串在一起，被带到北边做为奴的人。这是描述拉结一个历史的人物，代表耶路撒冷的众母亲们的哀哭。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拉结是雅各的太太，为什么让他来代表呢？很可能是因为他是雅各真正爱的，他是雅各真正爱的妻子，真正宠爱的妻子。他自己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约瑟，一个叫便雅悯。而这里所说的在拉玛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分给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是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支派所有的一个城市。而且拉玛他的位置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大约八里的地方，也就是说巴比伦的军队战胜回国的时候，那种雄武的军队骑着马后面拉着走路的那些带着铁链带着手铐的被掳的这个队伍必须经过的地方。所以耶利米先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述，好像耶路撒冷的母亲们在那里眼看着他们还活着的孩子一个一个被拉到巴比伦做奴役的地方。我觉得不只是拉结代表耶路撒冷众母亲的心碎，我在想耶利米选这样子的预言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在对历史问一个问题？ 你要知道拉结生孩子的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里面很精彩的，他跟他的姐姐，他姐姐的卑女，他自己的卑女给雅各生了12个儿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起源，就是那样开始的。而这个先知用这样子的话来讲，好像在问千年之前的一个历史人物拉结一个问题。拉结啊拉结，你若知道10个世纪之后你的后代要承受如此的摧残与痛苦，你当年生儿子的喜乐还会有吗？你当年的笑容岂不要冻僵在你的脸上吗？这叫做什么样的应验？这叫做应用性的应验， applicational fulfillment， 这是一个应用性的应验。耶利米的时代，犹大的首领执意抗拒排斥神的治理，排拒耶和华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一个抗拒神治理的时代，而现在西律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把以马内利，把那真命天子硬是逼到埃及的时代。这是一个应用性的应验。历史就是人类的故事，当人类的故事排拒掉神的同在的时候，充满了心酸与惨痛，而最心酸的可能就是现在一直在重复历史的惨痛。这是第三个应验。最后第四个应验就是耶稣成长于拿撒勒，这是在第19节到23节。引用了哪一位先知的话？我这里就打出了三个大问号。因为在旧约39个书卷当中，你找不到类似的这句话，怎么找也找不到。你们有没有听过印第安纳琼斯 Indiana Jones 那一个找到失落的约柜的英雄？你们没有看过《约柜骑兵》这个电影 Raider of the Lost Ark？ 我要想美国人遇到这个故事就会想说要派印第安纳琼斯去找这个失落的圣卷，一定有一部圣卷在哪里没找到，要派他去找。因为在旧约39个书卷中找不到任何一句接近这样子的话。学者也有很多的方法试着要解释这件事情，我就把一个我觉得还有某种的说服力但是也很牵强的，就是用拿撒勒这个字 Nazareth。 拿撒勒这个字它的前面两个音节 Nazar 前面这两个音节跟希伯来文的一个字 Netzer 很像，像不像 Nazareth Netzer？ 你们要说很像，因为神学院教我们说这个很像的，像不像？像。而希伯来文的 Netzer 这个字就是以赛亚书11章第1节，从耶西的胚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枝子，有人说这里就是旧约的 branch， 以赛亚书11章第1节这个字 branch 枝子，那个地方在后来这个犹太人的文学里面都看成是一个预言弥赛亚要从耶西，要从大卫的支派，大卫的父亲那里生出来的，好像用这种谐音来做暗语。 但我刚才讲过了，很牵强，因为马太写马太福音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一下子希腊文，一下子希伯来文，就像我们在美国住久的人，一下子中国话，一下子英国话，怎么样？一下子英文 Chinglish 一大堆就出来了哈。最主要的是，马太在第二章二十三节，他在这里用的“先知”这个字，跟前面都不一样了。前面说先知就是某一个一个先知，而在这里说的先知是复数。换句话讲，你要把它翻译出来的话，这里应该翻译成这是要应验众先知所说的话，甚至于所有先知所说的话。换句话讲，马太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先知的话我们去哪里找，乃是众先知的话。这是一个总结性的应验，这是一个总结。换句话讲，马太并不是说在古时候的先知这里讲的一句话那里讲的一句话用来验证耶稣，他反而是倒过来说，耶稣是验证所有众先知所说的话，不是先知们的话来替耶稣验明正身，是耶稣总结了所有先知所讲的话。这是耶稣的伟大，这是耶稣的卓越，这是耶稣的让人叹为观止。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伟大？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壮观？我发现我们回来这个时代，每天就看着我们那个小平板，每天就看着我们那个小电脑，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伟大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壮观。所以当我想到这件事情，我自己问自己，我都答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马太结束这一章的时候，他那种要让人感受到这是耶稣的伟大，这是耶稣的卓越，不是历史上一句话两句话好像三星定位一样要替他验明正身，是他总结所有众先知所说的话。什么叫伟大？我想了半天，我只能够想到一个例子，大概也不 work， 但是我就讲好了。今天如果我坐在车上开车，要三个人造卫星咻咻咻发出去，三个人造卫星来追寻我的踪迹，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要发多少人造卫星可以勾画整个宇宙？咻咻咻，你能够数，你能够屁股能够停下来吗？我不晓得，我不是学物理的，说不定学物理的有一天会算出来，我只是学化工的。那叫做壮观。耶稣总结了所有先知的话，那曾经光荣过光辉过但已经是成为历史的何西阿的话，耶稣把它总结了。那曾经痛苦撕裂心肠的痛苦羞耻，擦也擦不掉的羞耻，耶稣也来总结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主轴，要应验先知的话。上帝的独生子真命天子来到人间，做成了这件事情，因为他是自由拥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伟大包装在玛利亚的儿子耶稣肉身之间的时候，他的门徒们看不清楚，所以在那三年中，你发现他的门徒一直在那里捉摸这件事情。因为那种伟大，那种壮观，那种奥秘，那种叹为观止，是难以想象的。或许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约翰所看到的 上帝又把帐那个幕稍微遮开一点点，让约翰在拔摩岛看到，是这一段。约翰这里说：“我一看见，他看见的是人子。”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对，不要惧怕。我会不会请大家起立？我们再念一段，然后我做结束祷告。预备来，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亲爱的耶稣，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请你用右手按着我们，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不必再害怕生命中曾经有过但也渐渐褪色的欢乐与光辉，因为不再是那一些我们留不住的辉煌是有意义的，乃是你使那既定已经失去的欢乐成为有意义。我们也不必惧怕，在我们的生命现今有那些我们除不去、擦不掉、也遮不住的挫败、失意与痛楚，因为就连那一些你也使之有意义了。首先的耶稣，末后的耶稣，我们就从心里面说 Maranatha， 求你快来。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